三中全会史上最无聊，公布藏不寻常，中国发现新致病真菌高温易突变，香港消委会快速对农夫山泉妥协，被指丧失公信力，中国免签冇效果，外国游客唔敢去，英国维珍撤出中国大陆，欧洲越高温，希腊关闭雅典卫城。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9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嘅新闻报道。中共20届三中全会结束，有观察人士嘲笑话，这个实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会议。在会议召开前，外界已经预计中共不会出台挽救经济的政策，更加不会进行改革。虽然早有预料，但三中全会公布沉闷无聊的程度仍然令到外界吃惊，通篇只有陈词滥调。美国之音获得中国国内的一个投资圈微信群的留言，都表示对公布无感。一位投资人留言说，读完之后仍不知道要做什么。另一个人更加讽刺说，读完之后鼓掌就得了，唯一能够做的。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从三中全会公布嚟睇，习近平一黑到底，躺平拒绝救经济。全世界睇到呢个公布之后，应该系彻底咁绝望。除咗佢用嘅呢啲亲信极端无能之外，亦都体现习近平撞咗南墙都唔翻转头。中国面临嘅全面危机，佢攞唔出招数。或者是根本不想来解决，就是堆积一些政治口号。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这一场三中全会是史无前例的躺平摆烂大会，连习近平亦躺平。但将会开成这样，应该不是习近平的初衷。如果这样，他去年就开三中全会了，不用拖9个月。习应该是想推出一些重大决策，却在党内遇到阻力。但是习近平将会议拖延了足足9个月，事情仍然搞不定，他于是只好放弃，先将三中全会开完。所以今次三中全会就变成一场走过场的会议。不过冯崇义认为，从三中全会对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和秦刚等高官的处置来看，习近平掌控绝对的权力，而且会继续整肃异己。不置秦刚于死地，亦是给习近平自己留啲面。如果不是，就是习用人不当了。冯崇义判断，党中央的权力在加强，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在加强。这几日传习近平中风，实际体现中国社会一种令人悲哀的现状，就是朝野上下都希望他死。体制内外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唯一希望就是习近平死了。只要他还当政，中国经济就会被拖入一个更大的灾难。习近平在央视18日晚的报道中露面，被认为打破中风传言。不过独立评论人蔡晨坤说，见到有网友留言表示央视的画面应该是开幕仪式，而不是闭幕仪式。蔡晨坤说，外界不妨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习近平跟着下来是不是正常露面。另外，今次全会还有几个疑点引起关注。评论人周晓辉发表文章提到，三中全会公布在肯定政治局的工作的时候，没有按照惯例提到习思想。这个和之前无论是中共20届二中全会，亦或是19届三中全会都不一样。之前的全会公布都会强调习思想对中央政治局的指导作用。同时，今次全会公布亦只在结尾提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同中共之前在行文中反复这样表述的做法不同。周晓辉还提到，今次公布还提到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个讲法很直白，亦都很不寻常。他说，全会公布中的几处不寻常，似乎讲明闭门开会期间发生某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事，不排除习权威受到挑战，中共内部在发生可能引发变动的事件。 一场三中全会开完之前关于秦刚的下场和彭丽媛是否进入政治局等传闻都有了眉目。但分析人士对于习是否大权在握这一点仍然是有分歧。外界唯一达成共识的就是全会之后中共将驱使中国进一步倒退。例如历史学者张立凡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以改革包装倒退，号称改革，但是事实上在度向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倒退。科学家首次发现真菌病原体河流红胞酵母菌，它具有抗药性，更加容易在高温底下突变，所以引发医学界的关注。据《自然微生物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文章，中国科学家近期从两名毫无关联的重症已逝患者的血液中首次发现河流红胞酵母菌。一位61岁患者2013年在南京过世，另一位是85岁在天津过世。实验室发现河流红胞酵母菌在人体温度，亦即是摄氏37度底下，对多种一线药物具有抗药性，而且突变速度是在室温下的21倍。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在高温环境底下，这种真菌会演化出超级毒株，在实验的小白鼠体内亦造成更加严重的感染。台湾的中国医药大附医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表示，目前在台湾还未发现这种真菌，不过应该做大规模的监测，假如突变真菌增加，就要特别小心。香港消委会按农夫山泉的要求发表声明道歉，并修改抽查报告。有评论认为，中国大陆哪个大哪个恶哪个正确的做法已经扩散到香港。香港消委会日前抽查30种饮用水，发现农夫山泉饮用水中臭酸盐含量达到欧盟的上限。虽然消委会表示仍然符合饮用标准，但仍然引来农夫山泉法律私信、上门投诉等一系列穷追猛打。18号消委会发新闻稿对农夫山泉致歉，并宣布即刻更改报告，为农夫山泉专门新增一项类别为饮用天然水，并将农夫山泉的评分由 4.5 星改到5星。自由亚洲电台发现，消委会一贯是统一按照香港、世卫和欧盟标准检测不同的品牌，但今次专门按照大陆的标准为农夫山泉度身订造评分和归类标准。香港知名商人周小龙说，在以前对规范和法治感到骄傲的香港，如果有某只牌子被人检验之后觉得不公道而上诉，都是为整个业界上诉，为了确保整个行业人人都可以获得平等待遇。现在容许农夫山泉这种公司喐不喐就告你，只是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业界，这个是很明显香港商业文化的转变。现在就是哪个大哪个恶哪个正确。周小龙还表示，农夫山泉获得消委会专门为他开设一个类别，又不会觉得尴尬，反而觉得正确，这个才是危险。周小龙亦对消委会轻易妥协感到失望，认为消费者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把关的机构，50年建立的公平、公正、公信力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北京当局希望吸引外国游客来挽救中国经济、提振消费，所以陆续对10多个国家开放免签入境，并且可以在中国停留长达15日。不过，啲专家认为，仅系免签并唔足以吸引大量嘅外国游客。自从去年12月以嚟，北京当局对法、德、意、西班牙、澳洲、新西兰、波兰、泰国、新加坡同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实施免签入境。但即使系咁，而家去中国嘅外国游客亦都比疫情之前少好多。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2019年全年入境中国的外国人达到4910万人次，全年国际旅游收入1313亿美金， 对比2024年的上半年，一共有大约1460万人次外国人入境，是2019年全年的不够 30%。中国亦已经停止公布国际旅游收入。路透社报道说，专家表示外国人不愿意去中国大陆有很多原因，免签只能够解决其中一小部分。其他原因好似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专制制度不能够容忍意见人士。中共在印太的好战行为都令到游客不愿意去冒险。更何况在6月，中国发生两宗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另外，由于日元疲软，和在亚洲的日本更加具有吸引力，日本旅游业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对外国人来讲，在中国旅游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从车票、订餐馆到景点门票都要用到微信、支付宝等这类中国大陆内的 App。 英国维珍航空 Virgin Atlantic 日前宣布将暂停营运往返上海、伦敦之间的航班。英国维珍17号晚发布公告表示，从10月25号开始将暂停上海、伦敦航线。维珍航空10月26号从上海返回伦敦，当日和以后日期的航班全额退票。这条航线从1999年首飞，营运长达25年。维珍表示，作为一家英国公司，受到俄乌战争影响，上海伦敦航线必须绕飞俄国领空。航班还必须配置4名机长，这个都增加了经营的成本。基于同样理由，维珍在2022年10月已经宣布无限期停飞香港伦敦的航线。上海伦敦航线是英国维珍目前在中国唯一客运的航线。之前因为疫情曾经中断859日，去年5月1号才复航。维珍退出之后，剩下三家公司提供上海伦敦航线，分别是英国航空公司、中国东方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欧洲遭遇高温和暴雨，希腊、意大利都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天气。据美国 CNN 报道，希腊气象单位警告高温会持续到周末，预计会达到摄氏43度。劳工部建议，一旦气温达到摄氏40度，户外工作者必须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之间强制暂停工作。文化部星期三暂时关闭最大的文化景点雅典卫城。红十字会现场向排队游客发放冰冻的樽装水。西班牙气象机构预报气温可以达到摄氏44度。意大利有13个城市发布严重高温警报。当局敦促老年人留在室内，并安装洒水装置为路人降温。罗马的动物公园计划为动物提供冰块，预计气温会达到摄氏38度。有游客形容就好像入了个焗炉。巴尔干半岛大多数国家气温都达到摄氏39度，各个城市发布高温警告。克罗地亚当局报告，同意大利之间的亚德里亚海出现有史以来的最高温。塞尔维亚因为酷热，湖泊干涸见底。居民在街上看到饮水喷泉就上去狂饮，要不就用樽装水或者用水来洗面。老百姓说今年真是一场灾难。罗马尼亚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42度，大部分地区发布红色天气警报。官员表示，紧急医疗服务部门报告超过几十万例中暑、头痛和头晕。62岁居民艾琳娜对媒体表示，我们以前经历过热浪，但持续时间没那么长。以前是一日，顶多十日，然后就会凉翻。但现在已经一个月了。这一次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